今天呢是这个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元宵节之前啊，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新年平安，新年蒙恩呀。在这个那在这个过去的这几天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就是情人节啊。啊，如果没有人送花给你，那表示有问题啊，你要自己去 find out what's going on， OK 啊。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了情人节是很特别的日子啊。啊，在这个地方呢，我最近呢在讲到这个，我在一个课程的当中就讲到这个基督教伦理里头的这个所谓的两性的伦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对这样的一个研究了不了解，但是这个在教会当中啊是很重要的，包括儿童啊、青少年、青年们啊，包括成人啊，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伦理的教导，特别是两性方面的教育的问题啊。啊，在这个课程的当中呢，啊，我就看到有一个 article 是关于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做父亲的，如果在家中没有好好的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照顾自己的儿女啊，你知道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 family 啊，很容易这样的家庭就很容易成为所谓的 dysfunctional， 就是没有办法啊能够把神托付给这个家庭的应该有的使命能够达成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 article 里头呢就提到啊，我把这个 article 里头呢就抓一个部分来给弟兄姊妹啊参考的。这个 article 就讲到，在这些我们既然讲到这个两性的伦理，就好像这些孩子们，特别是女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根据很多的研究，这是 article 我发给弟兄姊妹听，根据很多的研究发现，如果亲子的关系是在一种不稳定或者是缺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呢，啊，你们会发现。在这些女性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在她们的生活里头啊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的问题呢？就是关于到两性伦理的，就是她们呢可能会很早就会有这些性的行为，并且呢会发生一些危险性的行为啊。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看见在家庭也好，在基督徒的家庭或者是教会里头，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个教导性方面的伦理的教育。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继续讲了啊，如果是那一些孩子们，他们的父亲不在他们的身旁来陪伴他们啊，那这样子的这些女儿们呢，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啊，可能怀孕的这个可能性会比别的这些青少年增加4倍。他们的研究发现啊，可能有超过70%的这些未婚的青少女怀孕的情况呢，大多数有将近70%是他们的父亲啊是没有在家里啊，可能大多数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absent father， 就是做父亲的根本就不出现啊在家里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样一个情况呢，就让我想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也是同样的问题啊。等一下我们仔细一看，她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其实呢应该读到42节，没有关系，我们还有12节，等一下可以仔细来看。但是我们先从背景上来看呢，我们继续稍微复习一下，这约翰福音呢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当时大概在主后90年的时间呢，他在以弗所写给教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约翰呢是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是担任牧养的工作的啊。当时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受到很多的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基督论方面呢，被这个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啊所误导影响了。所以约翰特别来写这个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教会，在包括当时的教会还有现在的教会，能够在基督论的这个事情上，能够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的身份还有他的工作。所以这一卷书写作的目的，就是在论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更是全地的救主。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继续来思考 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坐落的位置在哪里呢？其实是在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工作。啊，我们呢已经从第一章讲到第二章、第三章，今天讲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啊有很多的对话，有很多的互动。但是这个最终极产生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章，请大家回到这个第四章这段经文的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当时耶稣基督的动向，他本来是在哪里？他本来是在耶路撒冷的，他本来啊是在犹太这个地方的，但是啊，他离开，他要回到加利利去。严格讲起来啊，加利利这个地区啊，是耶稣基督当时整个事工最起始开始的地方，也是他事工的中心，特别是加百农这个地方。但是呢，当时他是犹太，他要离开犹太，要回到加利利去。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起来看这张图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呢，这张图呢，其实可以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啊。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从南到北加利利这一带啊，大概有120英里左右。如果开车呢，你们知道从最南开到最北大概只要几个小时间的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啊。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可以从这个加利利海很快的就开到死海啊，半天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有120英里的距离。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严格讲起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分成三个地区。第一个呢，就是南边的犹太地区，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啊，这个犹太地区包括了耶路撒冷犹太地区，还有死海。那第二个地区呢是撒玛利亚，第三个地区呢叫加利利。这三个地区呢，最中间的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仔细的来看，当时耶稣基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呢，他有他的路线的。一般人来讲啊，你们知道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要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呢，他们会走这个红色的路线，他们要来到耶利哥的附近，然后越过约旦河啊，在这个加里波利这个地方走，继续的往北走啊，来到这个可能就暗嫩这一带，或者在北边一点啊，再越过约旦河，然后再回这个加利利。那你们会发现他们好像刻意的要绕过一个地区，叫做什么？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但是很奇怪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仔细的看这一第四章里头的路线啊，耶稣基督从犹太出发啊，他没有照着一般传统的路线，他怎么走呢？他往直线的走了。 OK， 他直线的就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往北走到哪里啊？穿过这个撒玛利亚啊，这里有一个 city 叫做叙加的事件，这个地方呢是他穿过的地方，然后再到加利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原来啊，犹太人，如果你们仔细的来看一下，在这个第九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率，在第九节的地方，作者约翰他用一个说明率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太人啊，在整个传统的过程当中，他们是跟犹太这个撒玛利亚是不搭的，就是他们根本不往来的，那更不要讲是男人跟犹太男人跟撒玛利亚女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传统的犹太人他们呢，回加利利的路线是绕过约旦河，啊，等到再稍微北边一点的时候，他们才再越过约旦河回到这个加利利的路线。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好像有一些，啊，从历史的角度，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啊？原来啊，这些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呢？在这个是在一个彼此仇视的一个状态的当中，而且呢，犹太人非常的轻视这些撒玛利亚人，啊，把他们当成什么呢？这个我们中国有一句话的说他是混血的，这是好听的， 难听的说他是什么？
杂种。
这不是我讲，是你们讲的。我说混血，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这些撒玛利亚人其实是一半的犹太人的血统，一半呢是外邦人当时的迦南七族的血统。所以呢，犹太人非常的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当成外邦人，当成狗一样的来看待。所以要他们走过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啊，实在是要他们的命的，他们拼死都不干了啊。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但是撒玛利亚人其实如何看待自己呢？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其实呢是有它的历史性的定义的。如果弟兄们，你仔细的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第24章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事件的这个事件或者叙加这一带啊，是当时约瑟的骸骨。你们知道约瑟是谁吗？约瑟对犹太人讲是很重要的一位这个先祖啊，从亚伯拉罕、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只有这个叫做约瑟的，在当时呢，帮助这些犹太人从一族一直发展到一国。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们看见后来约瑟要求他的子孙，当他死了以后，要把他带回去哪里啊？带回去世界埋葬。这个事件就是哪里啊？同志们，你们看见没有？这个事件就是撒玛利亚地区啊！所以严格讲起来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严格讲起来，对犹太人呢，他们很厌恶这个撒玛利亚人。但是这个事件、这个地带、这个地方呢，对他们来讲又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很伟大的这些先祖里头啊，这个约瑟是埋在这里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继续来思考，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子的穿过去，穿过这个撒玛利亚地区，经过叙加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他的目的呢？我们呢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从耶稣基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互动里头啊，我们要看见一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且他如何来做见证，使他周遭围的人都能够蒙福。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有三个地方要学习的，三个重要的理念。第一个呢，我们看见人为什么在生命的当中有很多一直想要不断的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我不晓得都怎么办，你有没有这个欲望？我很想一直不断的好像渴慕一个东西在里头，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第二个，我们要看见那谁来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欲求呢？第三个，那如果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欲求渴慕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来做？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改变，也使我们的见证帮助我们周遭围的人事都能够改变。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那种渴慕啊？我们继续先从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的身上来看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的地方，从这个妇人的生命的里头啊，我们看第七节，先来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份啊，她是一个外邦妇人，大家看见没有？在第七节的地方，她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看见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呢，他告诉我们他是撒玛利亚人，而且呢，他在这个地方他是中午来打水的。你们看见没有？在第七节的地方，他是一个人，趁着大家你们知道这段时间是所谓的中午的时间呢，是大家都在休息的时间，没有人中午啊会跑那么老远出来打水的，但是只有这个妇人这么做。在他的理念的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他清楚的能够看见自己的身份，而且他看见他自己的需要啊。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我们继续来看他自己的身份里头呢，他自己认为他也是雅各的 子孙啊，你们看见吗？在第十二节的地方，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所以可见呢，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妇人，在他的心里头，他还是蛮跟这个犹太人有认同的。OK， 虽然他可能就是一半的血统是犹太人，另外一半呢，他的血统可能就是所谓的外邦人，跟迦南七族混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生的。那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着这是所谓的撒玛利亚妇人，但是呢，他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看见从第六节到跟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呢、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她是在中午出来打水的，所以她的心里面啊有所谓的社交恐惧症，啊 ，social phobia。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看到人群的时候，马上转身就走。我不要跟这些人在一起，啊，看到人多的地方，就不想跟别人相处互动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有你们周围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见第六节，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第六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中午出来打水的，而且来到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他很清楚的。表达他向耶稣表达，我其实很不想来的，啊，但是我不得不来，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喝水的一个需要，啊，但是耶稣告诉他说，你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特别是我们在生活的里头有各种不同的需要，但是你们知道，你们的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好比说今天要来教会啊，你们需要一辆脚踏车，对不对？不是吧，需要一辆车子能够开车，能够从你家到教会来啊。但是你需要一辆、啊，对不起，我想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开 Mercedes 啊？如果有雷同的，除了这个除了 Ruth 姐可能开 Mercedes 以外，其他的人啊，他没有开了，他换车了，啊，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请问弟兄姊妹们，从你的家到教会你需要一辆车，但是你需要一辆 Mercedes 的吗？还是你想要一辆 Mercedes 的？当然我想一辆 Mercedes 的，但是你需要一辆 Mercedes 吗？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一辆车，但是不一定要豪华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负担得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很多人把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想要搞混了。你可以需要一个房子来住，但是呢，你不需要有一个很大很大啊十几个房间的豪宅就一个人住在那，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你的需要跟你的想要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看见，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神也借着很多的事情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看见从这个表面看，这个妇人她需要是这一些水，这个就是为什么她要来打水。但是在这个深层的里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指出她有一个更深的需要。什么的需要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妇人跟耶稣基督对话里头，我们看见啊，在这个里头十二节，这个妇人打算用跟所谓的他们的祖宗雅各的这样的理念呢，跟耶稣基督有一些 connection， 有一些关联啊。但是呢，最要紧的，耶稣基督要给他看见一个更高层的关联。来到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在这个里头，妇人在第十五节表达的是她那个喝水的需要，但是十三节耶稣怎么告诉她？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节的地方，一起来读第十三节好不好？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把他那个最深层生命当中的需要怎么样点出来。这个妇人说：“我需要的是喝外面的水。” 但是耶稣说，你有一个更深的需要，你必须要把这样的一个更深的一个永远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过程的里头啊，在耶稣基督跟这个妇人对话的里头，我们看见还有一个第三个部分指出这个妇人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的地方，就能够看见，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的男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非常的混乱的。我们起来看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他们讲到这个打水的问题以后，哎，第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个妇人马上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啊，第十八节，我们起来读第十八节好不好？一起来读，请。第十八节，
耶稣说：“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她最大的问题是她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个很重的、很深远、长久的需要，但是这样的一个需要，她把它搞错了。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就是为什么她的生活当中呢，这个所谓的男女的生活是非常的混乱的。回到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这个所谓的男女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性的问题里头，另外有一个 article 啊，这个 CPYU 是在美国相当出名的一个青少年事工的这个网站里头啊，他就有一个是有一个一段文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把它翻，这里已经把它翻成中文了。他说了，那一些研究发现呢，凡是跟父亲没有亲情的关系的女孩子，往往比其他的女孩子更早怎么样发生性行为，而且会有更多的性伴侣。而且呢，在这个所谓的在破碎家庭当中，我们就是所谓的 dysfunctional family 的这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他们会有一个问题，他们会从别人的怀抱当中要寻找在自己家中所失去的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你们就能够发现，或许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这个男女生活非常的混乱，可能是不是就像这个 article 所讲的，在他的生命里头好像没有父亲陪伴啊。这个过程里头啊，就让我们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成长，在这个所谓的失去这个家庭功能 dysfunctional family 里头成长的女孩子们呢，在她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深的渴慕，但是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渴慕并不是只停留在男女亲情的关系，支持这个所谓的男女性的关系啊，而是在他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个什么样的很深的渴慕，这个很深的渴慕就是对他们的父亲的一个需要。但是这样一个对他父亲的需要其实是对上帝的一个反应，接下来就我们看见他也表达他对上帝的这样一个需要。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人的生命的当中真的有这种渴慕。有一个阿里格就讲到，这个叫心灵捕手的，就讲到人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呢是一个渴慕的表征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就讲了，他说很可悲的是，很多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寻找只有神能够来填补的这个空洞，他们用很多的办法用来寻找上帝以外的东西要来填补这个空洞，包括他们的生意，包括他们的家庭，包括各做各样的事情啊，甚至于很多人收集不同的东西，好像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啊。我曾经看过很多的所谓的他们呢，在家里收集很多垃圾，不丢的啊，到一个地步，在英国有一个老太太啊，他们家的垃圾满到一个地步，他的房东去抱怨了，邻居去抱怨了，警察呢要去帮他把那个房垃圾清出来啊，进不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门啊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里面全部都是东西挡住了，啊，因为人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好像一个空洞一样的，只有神能够来填补。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呢、啊，用其他 上帝以外的东西想办法来填补自己的渴慕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就会造成永远没有办法去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你们知道，在美国的早期的首富啊，就是最有钱的人，叫做洛克菲勒的啊。你们知道他是非常的有钱了、啊，但是他还是拼命的赚钱。有一天呢，记者就问他了，说洛克菲勒先生，请问一下，你赚那么多钱，你到什么时候才要停下来？你觉得才是够的？他说，只要再多一点点就可以了，只要再多赚一点点就可以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人呢、啊，就记着很多的东西，想要去填补我们心中的那个空洞啊。可能这些神以外的东西，暂时可以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呢，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深层需要的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一个空洞，到底我们是用什么来填补？但是呢，很明显的是，每一个人生命都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只有靠着上帝才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诗篇第42篇啊，诗篇的作者，其实这首歌也很蛮美的啊。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才能够朝见神呢？”也就是当我们的心渴慕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到底我们在想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但是上帝知道。上帝从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当中，就让我们想到人其实对神是最深层的需要，最能够帮助我们心中的空洞能够填补起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到了下一点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对话里头，突然之间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转的话题，当耶稣基督指出他的男女生活混乱的情况之下，哎，我们看见了，在第十八节，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个话是真的。但是，这个妇人没有回答，没有回答这一个方面的问题。你们注意看了，他马上转的话题啊。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他说：“先生，我看得出来你是先知哦，好像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他马上转了一个话题，他没有停留在这个男女生活的问题上面，他也没有停留到水的问题上面，更深一层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约翰这个作者所讲出来的、引述出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话，真的能够看见我们人生命当中那个最深层的需要。所以在第二十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祖宗，哎，他的意思说也是你们犹太人祖宗，就是谁呀、啊？就是雅各啊。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啊，除了造景外，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开始讲到一个礼拜的理念。”这个礼拜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啊，还记得吗？朝见神的观念。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点出我们心中最大的什么需要。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里礼拜朝见神，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很看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喝了多少还会再渴，这个是浮面的需要。但是当我们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啊，其实人开始进入到更深层的需要的这种思考，要想办法找到能够借着什么样的办法使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得到满足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啊，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来回答他的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个是耶稣基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最深层也是最高潮的地方。他们的对话从喝水开始，讲到喝水以后更深的 提到了人内心的欲望，但是那个男女之间那个深层的欲望并不是代表我们人最大的需要，而是更深一层的是我们今天需要朝见上帝，我们需要来礼拜，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渴慕。所以诗篇的作者大卫才说，神啊，我的心渴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如何来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妇人啊，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你们指的是谁啊？就是撒玛利亚人。Okay? 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他告诉我，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这是一个关键字，告诉原因，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点到如何来解决人生命当中那个最深层的那个需要，如何来解决呢？我们看见来到第23节，就是解决那个渴慕的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呢？他讲了，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怎么样啊？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要讲出原因来。父很奇妙啊，注意看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种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 OK， 但是耶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用一个字叫什么？父。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父不但是我们犹太人的父，也是你们撒玛利亚人的父，应该这么讲吧。所以他不是说我们的父或者是你们的父，而是用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归属的理念告诉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我刚才讲到这个 CBYU 的这个调查吗？父亲的理念在这里出现。为什么有很多的女性在生活的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男女关系混乱的情况？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他生命里头有一些错误的欲望。但是我们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真正能够满足你内心最深刻的需要的人，就是这位父上帝。OK， 所以他讲，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包括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虽然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混乱的问题，因为你对你最深层的需要你不明白，你不了解，你没有清楚的知道。现在我告诉你呢，你最大的需要不是要喝那个水，也不是要男女这种男女的关系使你能够得到满足，最大的需要是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怎么样，来拜他。24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来拜他。这里讲到的神是灵，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性的用字。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跟真理来拜他。弟兄姊妹们，这个诚实啊，在原文是真理的意思。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从耶稣基督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父这个对话，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最深层在灵里面的需要，我们需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做啊。这个过程的里头啊，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教导要来帮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使他那个生命当中最深层的需要，那个灵里头的需要得着满足。所以如何能够借着这样子一个过程的教导，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好来使我们的生命那个最深层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呢？第一个要点，我们看见那个真正的敬拜必须要借着救恩才能够达到。我再讲一次，救恩是所有的敬拜的基础啊。 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一些凡是不是经过耶稣基督来到上帝，根本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敬拜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看2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看，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告诉清楚的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在这里讲一次哦，他不是说你们拜你们的父哦，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拜这一位父上帝，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那到底在哪里呢？很清楚的，他继续告诉我们，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所出的，也就是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他为我们所舍的，他为他自己的儿女们甘愿付出他的生命，所以借着这个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没有其他的途径，也没有其他的方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0章的地方，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能够真正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0节的地方，请弟兄们们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吧？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一条路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出来的血路，而且是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这条路直接通往哪里啊？至圣所。至圣所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敬拜的最深，最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能够进去的。但是我们现在他讲到，我们是讲到所有的在基督里头，我们这一些神的儿女们，所以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们。所以我们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借着他的血为我们所开出的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他要穿过幔子。你们知道在那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有多厚吗？猜猜看，在当时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的那一刹那，这个幔子从上到下整齐的裂开，不是有人用剪刀剪开，而且实在讲也剪不开的，因为这个幔子有这么厚，人的手掌这么厚。圣所跟至圣所当中所讲到的这幔子有我们的人的手掌这么厚，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刹那，他的身体为我们撕开了，这幔子也撕开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才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大家明白了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敬拜，第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头才能够达到这个真正的敬拜。所以耶稣基督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那个拜父上帝最重要的是要有灵，有真理，诚实或者是真理。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二个要看见的，真正的敬拜要凭借的圣灵。我们继续回到23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先来看一下，从13节到15节的地方，这里呢，耶稣基督带这个隐藏的意义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第十四节哈，他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水是什么样的水呢？他说：“我所赐的水，像江河一样的，要在这个人的生命里头成为泉源，而且只涌到永生。”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水吗？这个就是圣灵的江河。所以呢，我们看见来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被神救赎出来，还记得吗？第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是救恩， 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啊，我们看见，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当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的地方，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到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当我们听见那个福音的道，有人跟我们传讲福音，或者是有人向我们见证他的生命改变的时候，哎，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相信了，但是听清楚了，你不是相信那个对方啊，啊，今天呢，如果 Ruth 姐向你传福音，你信了，请问你是信 Ruth 姐呢，还是信上帝啊？信基督啊？当然是信基督啊！啊 ，Ruth 姐也不过是上帝使用来向你见证、向你传福音的。但是真正你要相信的对象是谁啊？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对话里头，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在二十一节的地方，他说：“妇人，你当信我，啊，你要相信的是我。”OK。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听见那个得救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二个步骤就是信了基督。当我们信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什么？领受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要件是我们要得着这个救恩，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用心灵，用灵，这个灵就是圣灵，还有我们的生命当中与圣灵连接的这个我们的心灵，我们要用真理。我们等一下会看，继续来看第三点，我们用灵用真理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借着救恩，我们得着圣灵，也得着真理，也是得着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啊，在同一卷书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就是今天，如果没有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再看见了嘛，自出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到父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或者是与他同住，最要紧的是要借着谁啊？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的过程，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看见那个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灵那个最深的渴慕，要来敬拜上帝，要来亲近主的过程当中，必须有这三大充分必要条件。第一个是什么？救恩。第二个呢？圣灵。第三呢？真理。也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用圣灵，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敬拜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充分必要条件。 OK， 这个就是真正的敬拜，这个就是能够使我们那个灵里头最深的需要能够得着满足。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 有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理会领会救恩的好处，弟兄姊妹们，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二层跟第三层，也就是你必须要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人没有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但是我要非常真切地告诉你，你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非常的谨慎严正的清楚的思考，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这是唯一能够让你的灵里面那个最深的需要能够得着满足的唯一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来到第二十五节的地方，她就改变了。我们看见了没有？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当他们有这三层的对话以后，最后耶稣基督的总结啊，告诉他了，还记得吗？你必须要借着救恩，这救赎的恩典，使你能够让圣灵内住在里面，那是永远的江河，使你永远不渴的水，也让你能够借着我能够来到父上帝的面前。哎，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突然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好像灵光就通了， 我们就一窍不通，现在一点就通了啊！来到25节、26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妇人马上好像又转了一个话题啊，她真的明白了，突然间明白了她的需要是什么，她也知道那个需要如何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她就把耶稣基督跟他所了解的需要满足的在灵里头的敬拜上帝的唯一的管道，好像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一点就通了。所以他就讲了，在25节的地方，可见啊，撒玛利亚人也是在等待基督的。你们看见了没有？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看见了吗？你看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这个也是约翰的一个说明。他说弥赛亚就是基督，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基督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啊？他其实是在讲一个结论，说嘿，你这个人，你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好像是我们在等候的那个弥赛亚要来讲的是，他有一个对等的关系，有没有？你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好像是弥赛亚要来到我们这里所讲的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你，他把这个你跟弥赛亚怎么样对等起来？耶稣回答说，耶稣怎么回答？在28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耶稣回答说。说这话的，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当这个时候他真的相信，这个时候他真的相信，为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可以证明呢？我们呢就直接跳到，我们就直接往后跳到在第39节的地方，从这句话里面，我们能够证明他真的相信，而且他的周遭的人相信。第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他将我素来所行的，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男女的关系，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们能够看见他真的相信吗？当他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就完全符合了我们这一卷书叫做《约翰福音》的。为什么他写这卷书啊？在第20章第31节的地方，约翰说：“我记这些神迹，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能够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一个对话的过程当中最终极的认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确认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不但是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口中讲出来，主耶稣他自己也怎么样也印证了。 OK， 好了，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就来思考 So what，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又不是像撒玛利亚妇人这么样的低等的，我是很高等的，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最深层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说，21节的地方，你当信我，来到这个39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了吧？那城里面有好多人，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也信了耶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这个妇人的身上，他所做的见证，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已经蒙恩得救，很清楚。他相信了耶稣基督。同样的，这周围的人也有很多人因为他而信了耶稣。OK， OK，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最深层的需要满足的过程当中，那个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上帝的儿子。第二个，我们呢要看见的是，我们不但要相信，而且还要认识他。我们继续来看第41节到42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听见了这个妇人所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如何来做。第四十节，我们先看第四十节哈。于是撒玛利亚人就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耶稣在这个撒玛利亚地区呢住了两天的时间呢，跑都来不及了。弟兄姊妹们，很多的犹太人跑都来不及了，他在那里住两天的时间，你们看见了吗？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这些撒玛利亚人的缘故。第四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第四十一节，我们读41节、42节的地方，请。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听见，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也知道他。 OK， 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但要相信接受，而且还要更深一层的来认识他，认识他的身份，认识他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去做见证，要见证主耶稣基督。来到第39节、第40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注意看，我再读一次给弟兄姊妹听。第39节，他讲的话呢，他说：“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什么呢？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弟兄姊妹们，你喜欢把你素来所行的一件事让别人知道吗？有没有人自愿的请举手一下？没有人愿意啊。但是在这地方上，撒玛利亚妇人说：“其实我所素来所行的，你们心知肚明的，我这些亲戚朋友邻居好友你们都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的。”但是这个从来素未曾谋面的犹太人，他竟然能够把我所做的事情一样一样的讲出来。所以他做的见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上帝亲自来触摸到，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被耶稣基督触摸到。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对不起你不要嫌我啰嗦真的，这个因为是这个生命交关的事情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会多提多提醒你们，你们要仔细的在神的面前很清楚来面对这个问题。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而且你要认识他，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有更深的密切的关系，所以你才能够做见证。传扬福音最要紧的是借着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能够吸引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使这个所谓的重大的改变，使我们生命能够更新，这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